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开始看《撒母耳记下》的，这一个再一次我们来看到，《撒母耳记下》的大卫哈，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的时间，以后会看到，所罗门一点点。那么最主要我们就是要看，大卫，他怎么样，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君王啊。那所以我们就要从今天的撒母耳记下来开始看。那所以我们今天是讲到第六讲，大卫的王国，大卫怎么样再一次被高抹哈，以及他怎么样来迎接约柜这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啊，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我想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时候呢，第一节就说到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力人回来，在喜格拉住了2天。那我们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说有一件大事发生，就是扫罗死了啊。那么大卫呢，去跟敌人征战啊，亚玛力人征战。那亚玛力呢，在当时来讲是以色列人除了非利士人以外，是一个最大的敌人，就是亚玛力人哈。那大卫所住的城市是在哪里呢？是喜格拉，那是当时大卫逃到这个亚吉王那里，后来靠非利士人亚吉王那里的时候呢，亚吉王就把一个城市叫做喜格拉给了大卫。那么上个星期我们特别看到说，在喜格拉的地方呢，大卫曾经他的自己的家人，他的妻子啊，还有跟随他的那些人都在喜格拉那个地方，他们的他们的产业，他们的妻儿都被什么？都被这一个亚玛力人这一个掳去了。所以呢，大卫在那里这个哭啊，大卫在那里为着他的家人，为着他的家产来征战。这是在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那么那我们也看见说，在上个在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的时候，也就讲特别讲到了这一个扫罗跟非利士人的一个征战，就提到扫罗呢，他在这场战争里面不但是失败，他自己也伏在刀子上死了，那么他的三个儿子也死了，不但是被死了，而且他们的头都被砍下来，那个挂在城墙上面。那挂在哪？什么样？哪一个城墙呢？是挂在伯山的城墙上面。那么，因此呢，今天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就给我们提到了这一个扫罗死亡，大卫击杀亚玛力人回来，他在喜格拉住的时候，他在喜格拉住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说第三天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在大卫面前叩拜。大卫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到，大卫对于扫罗的死亡，还有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的死亡，大卫的心情到底是如何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反应？那我们就可以从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看见，大卫的一个大卫的一个状况。那么，当我们看到大卫这一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可以知道大卫是一个非常主动去关心的人，所以他会看到有人从扫罗的营出来，他就会问他你从哪里来，问得非常的仔细哈。所以呢，当大卫听见这个扫罗跟他的儿子都死的时候，大卫怎么样？他就非常的悲伤，也非常的哀叹。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第11节他说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怎么样呢？ 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是因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的人都怎么样，都倒在了刀下。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哈，大卫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当年扫罗呢不住的来追杀他，大卫怎么样呢？大卫就心。在他的心里面心怀恨意，哈，大卫呢，这么多日子以来，这么多年以来，他逃避扫罗的追杀，他有机会要来杀这个扫罗，他都没有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扫罗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哈。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想想看，当扫罗要死的时候，平常的人来讲，都会觉得哇，这个仇敌死了哈，这个追杀我的人死了，应该怎么样？应该大大的欢喜嘛。可是呢，大卫不是这样，大卫反而怎么样，在那里哀哭，大卫在那里哭嚎，甚至于在那里禁食，来表明那一个哀伤。好，那么因此呢，报信的人，后来呢？大卫就问那个报信的人说：“你是从哪里来？”他说：“我是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大卫就对这个人说：“因为这个人说什么？他杀了这个扫罗，哈，所以大卫就对这个少年人说什么呢？他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你杀害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难怪真的，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到扫罗死的时候，被敌人杀死的时候，他都还在那里什么哭嚎哀嚎，哀伤，而且他认定扫罗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对这个少年人说出这样子话。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害怕呢？后来这一个少年人亚玛利人也就被杀了。被杀的时候，大卫就对他说：“这个血呢，不要归在你自己的头上，因为是你自己亲口做见证说你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我们这是看到大卫对于扫罗跟他儿子死亡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也看见大卫的这样子的一个哀伤，一个哭嚎，不是随随便便的，他是真的很哀伤。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为扫罗跟约拿丹做了一首歌来纪念他们。那这首歌呢，叫做哀歌，哀伤的哀歌，或者也叫做宫歌。那么，在这首歌里面呢，提到了扫罗，提到了这个约拿丹的他们的这个勇武。但是大卫在这首歌里面有一节经文，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1章22节，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换句话说，这个扫罗他在战场上死亡，因为他的盾牌好像怎么样，未曾抹油一样，没有抹过油一样。那么，从这节经文，我为什么说这节经文其实是蛮重要的一节经文？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祷告就像是一个盾牌一样。祷告就像是一个盾牌。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做 Peter Wagner，他曾经写过一本书，那本书的书名就叫做《祷告的盾牌》，祷告的盾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祷告特别是为国家来祷告，为领袖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一个叫做祷告的盾牌，在 Peter Wagner 书上这样子来形容。因此我们在祷告里面 就有一件我们需要学习的事情，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需要有什么？需要有圣灵的膏抹，需要有圣灵的膏抹。我们在祷告当中，欢迎圣灵来浇灌，欢迎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欢迎圣灵来膏抹我们的祷告。那么因此呢，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那弟兄姊妹，你的祷告，你祷告的盾牌有没有抹上油啊？你祷告的盾牌有没有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来帮助我们来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抹上油？也有，也就是膏油，就是圣灵的膏油。所以我每一次读到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二节的时候，我就提醒我自己啊，我们的祷告需要有圣灵的引导。那因此呢，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上一季我们在查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看见以赛亚书里面对于祷告或者对于禁食祷告特别也有一个教导，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祷告是一个盾牌，所以我们把祷告好像变成一个救生符一样。好，那么但是在祷告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祷告到底是出于自己的意思来祷告，还是神的灵来带领我们祷告。特别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来祷告，还是我们是真正为着圣灵的感动，为着神的国，为着国，为着家有难的时候来祷告。我们到底是为着利益祷告，还是为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所以我想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想想看。因此呢，在新约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祷告神没有垂听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祷告好像祷告了很久，怎么都没有果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可能，可能神又会有三方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一个就是我们的祷告蒙神应允了，我们就感谢主。那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应允，神说 no， 好，这也是神的一个回答。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需要什么？需要等候。那么但是在祷告的里面，若是我们的祷告是妄求，是不合神心意的祷告，那当然怎么样？当然神就不回答了。那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圣灵的膏油来膏抹。那圣灵的膏油来膏抹，那可能我们又会觉得说，哎呀，那我祷告的时候，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圣灵的膏油来膏抹呢？那么约翰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因此呢，我自己个人在祷告里面，我是非常喜欢用上帝的话语来成为一个祷告的根基跟起点。我在神的话语里面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呢，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就是什么？圣灵的可以来感动我们，可以来膏抹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可以带到神的宝座的面前。哈利路亚！因此我们不要忘记让我们的祷告是像盾牌一样需要抹上油。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来看。好，那么大卫呢受膏作王，一共受膏作王了几次？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大卫有三次被膏做君王。第一次就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所提到的，神在那里说什么？说他厌弃扫罗做王，神说我为我自己寻得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起来做王。那这个人呢神就引导撒母耳去到大卫的父亲耶西的家里面去说只是撒母耳说在耶西的家里面我寻得一个是要做王的人。那么所以那一次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耶西的家也就是在伯利恒。所以第一次大卫被 被高抹，是在伯利恒，在他自己的父家，在他的家中，撒母耳用那个膏油倒在这个大卫的头上，对他说什么？你会是以色列的君王，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第一次的被高抹是在他自己的家，是在伯利恒。那我们看第二次大卫被高，所以大卫基本上一共被高抹有三次啊，三次。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投影片上面，他三次被高抹成为君王。所以我的投影片后面你可以看见，不晓看得清不清楚，我就是用一个大卫的皇冠哈，来做我们的这一个投影片的 background。那么第二次大卫被高抹的时候呢，是在希伯伦，他是做犹大家的王哈，所以第二次他被高抹是做犹大家的王，犹大家的王。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当扫罗死了以后，照理说就是神所拣选的大卫要起来做王了。不过我们看见大卫即使他要做王，或者说大卫的下一步要怎么走的时候，大卫都是一个祷告的人，都是祷告的人。所以大卫就来到神的面前来问神啊。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好，我去犹大的城可以吗？因为大卫是什么？是犹大支派。好，所以他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那么我上哪一个城去呢？神告诉他说，去希伯伦，上希伯伦。所以大卫就带着他的家人，带着他的两个妻子啊，那带着他的眷属，就一起去到希伯伦，住在希伯伦的家城邑当中。那么这些犹太人，就是犹大支派的犹大人，就来到希伯伦。所以第二次大卫被高抹是在希伯伦的地方，他们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所以还不是整个的以色列，是怎么样，只有犹大家他在那里做王。那么大卫在犹大家做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大卫这个人，他的心真的是非常愿意去纪念别人的人。所以他纪念别人的好处，他去纪念这一些去纪念这一些有功的人，或者他能够去纪念那一些他感恩的人。那在这里很奇妙的，大卫在这里纪念人的好处，这个人不是对他自己的，而是对什么？对扫罗家的。哦，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好，纪念别人的好处。那么大卫什么呢？当他听说扫罗跟他的儿子他们的头被割下来挂在那个伯山的城墙上面，而是由这一个基列亚比人去把他们的尸身拿下来带回到基列亚比，他把它拿下来以后帮他们葬埋，甚至于在撒母耳记上的地方还提到他在那里也为扫罗跟他的儿子们在那里进食哀伤。好，所以大卫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个人找来，那这个人叫做基列亚比、哦、他就把这个人找来，对他说什么？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哦、你既然行了这事，他说愿神以他的慈爱与他的诚实来待你，也要用他的厚恩来待你。他说，因为你真的是怎么样，你真的是纪念那个扫罗，纪念这一个神所这个被神所高抹的扫罗。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卫从这里，我们再次看见他纪念别人的好处，这个好处还不是坐在他自己身上的，是坐在扫罗的身上，还有扫罗的儿子身上。并且呢，大卫在这里，我们从他的 这样子愿意去祝福，还对他说鼓励的话语，说你要刚强奋勇，啊，我们就知道大卫的心里面没有仇恨，没有仇恨，他对扫罗没有仇恨，我真的觉得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卫的心里心宽，他没有仇恨，因为他真的是尊重什么耶和华的受膏者，感谢主，感谢赞美神。那么第三次我们看见大卫受膏作王是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我们第三次我们看见大卫仍然在希伯伦的地方做了以色列的王。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犹大家的王，这一次我们看见什么？大卫被其他的十个支派做了什么？做了以色列的王。那我们就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以色列的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其他十个支派的都来到希伯伦，来到大卫的面前，对他说很好的话，说你跟我们都是骨肉啊。那他们也在这个时候，这些长老也鼓励大卫，也跟他说，我们都知道神高你做以色列的君，所以他们也在希伯伦的地方被这些长老们也高抹大卫，与他们大卫跟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大卫才真正成为以色列整个国家的一个君王，有犹大家的所我们所讲到所谓的南国犹大国，也就是这一个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还有什么其他的十个支派。那以后我们会看见那十个支派为首的就是以法莲支派，这个什么就等于是统一的王国，是在大卫在这个时候做王的时候看见这样子的一个连结，一个统一。所以大卫登基的时候只有30岁耶，大卫做王一共做了40年。顺便讲一下，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那个做王的年日，通常来讲看到一个王的做王年日，通常可以看见40就好像是一个记号，一个 cycle 一样。所以圣经上说到大卫做王40年，这个所罗门做王40年，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的那个王的长久都是用40来做一个划分。所以大卫登基的时候是30岁，做王40年。40年当中呢，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一共做王什么？就一共做王了40年，一共做王40年。那么大卫在这个做王的期间，开始正式来统一这个以色列国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他在国政上面的一个处理，或者说大卫在这个治国方面的是怎么样来治国。那我们还是再一次也回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也就是他在被高抹作为犹大支派的王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时候就给我们提到了，其实在那个时候虽然扫罗跟他的儿子有三个儿子他们都死亡了，但是扫罗还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叫做什么？叫做伊斯波色。所以呢其实那个时候伊斯波色也在什么，在是扫罗的儿子，他在那个时候也做王登基，也做了以色列的王，也做了两年之久。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 撒母耳记下第三章讲到的大卫家跟扫罗家，他们就常常的征战，也征战了许久，好，也征战许久。但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大卫家是怎么样呢？大卫家是日渐强盛，好，日渐强盛。但是扫罗家呢，却是日渐衰弱，日渐衰弱。所以我们看见两家就在那里有征战，而在这个大卫作战的这个期间，或者说大卫在这个治国方面啊，那基本上他打仗的这个政权大部分都是交给谁呢？交给一个人叫做约押。约押，那么这个约押呢，我想我们对他应该不会太陌生。约押其实是一个在大卫旁边蛮厉害的一个勇士啊。政权军事，他的军事家子们，这个约押是经常跟着大卫的哈。那约押其实在大卫在位期间，他都是什么，对约押对大卫还蛮忠心的哈。虽然我们看见圣经上也讲到约押跟这个亚尼尔中间，他用了一个没有让大卫知道，他就什么把这个亚尼尔哈用计把他杀了，所以什么很不光明正大。但是呢，这一个约押对大卫倒是一直都很忠心耿耿，一直到什么大卫的后来这个要所罗门要做王的那个时候，这个约押才有一些的就看见他的一些不忠心的地方。那么约押因为跟大卫在一起非常久了，下个礼拜我们也会看见大卫在犯罪的时候，约押什么，约押也非常的清楚。那所以这个约押是跟在大卫旁边一个战士，一个作战的首领非常的久，那我们都可以从圣经上面看到。所以我今天也不太多的讲，不然我们就分享不了了。那我们再看到说，那么当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我们就看一下，当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南北两个地方好像都统一起来的时候，大卫呢就去攻下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我们所讲的 Jerusalem，讲到耶路撒冷，讲到西安的宝藏是什么？是大卫的时候才把这个城市攻下来。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城市就给它取名叫做耶路撒冷，或者叫做大卫的城。那么因此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来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弟兄姊妹，因此呢，耶路撒冷原来住在那里的人叫做什么？耶布斯人，耶布斯人。那么耶布斯人很看不起大卫，所以耶布斯人就对大卫说，你如果没有赶出瞎子瘸子你就不能够进到这个耶布斯人。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卫在那个时候他攻下这个耶布斯城的时候，他说圣经上说大卫就攻取了西安的宝藏，就是大卫城西安的宝藏，把这个西安的宝藏取名叫什么？叫做大卫城，也就是用他自己的名字取名叫做大卫城。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里面就讲到当时的耶路撒冷还有西安的一个地形。那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城就在这个地方大卫城也就是什么西安的宝藏。那么这个整个地方呢都是耶路撒冷，所以基本上西安还是什么包含在耶路撒冷的里面所以这边呢是圣殿山大家看我这边箭头有指大卫的城在这里这边是圣殿山，这边是希伦谷这边是橄榄山。那么大卫就攻取了这一个西安的宝藏，给他取名叫大卫城。那么这是那个 地形图。那我们先看一下现在的耶路撒冷还有大卫城哈、哦。那你看到这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以色列的国旗，那上面有大卫的心哈、哦，所以你就知道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大卫城了。这个地方就是大卫城，那这边呢就是耶路撒冷啊。那你现在看到这边是大卫城，这边是耶路撒冷，也就是圣殿山啊，在这个图上面的最右手边的地方。好，那我们再回过来看哈、啊，所以大卫就攻取了西安的宝藏，称为什么？称它为大卫的城。而且大卫也在这个地方又修筑了城墙啊，又修筑了水道。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都会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水道去看这个大卫城。那大卫也就在这里什么日渐强盛。圣经上讲一句话，他说：“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哈利路亚，大卫。神与他同在，神与大卫同在，因为大卫的心里面有神，大卫的心里面有这位耶和华，大卫在凡事上面，他都愿意去求问这个神的心意到底在哪里。弟兄姊妹，这也让我们想到，如果我们今天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真的是要凡事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求问，来尊重，来敬畏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中是有神的，不要常常觉得神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样？心中要有神，而且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愿意按照圣灵的意思，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会回答我们的祷告。如果神觉得我们的知道，如果神说我们的祷告方向不对、不合适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对我们说 no。神也会靠用他的话语来回答我们的祷告。好，所以我们的心里需要有神，大卫心中有神。那我们看见大卫在作战的时候，他是什么？不住的来求问神，他们是不是靠自己血气来征战？大卫在征战里面，他是来求问神的。所以这一再一次让我们想到，我们征战的兵器啊，不是什么属血气的，我们征战的兵器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所以征战的时候，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来求问神。还有呢，大卫是一个非常爱民的一个君王，他秉行公义。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大卫在做君王的时候，八章十五节说，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哈利路亚，大卫这个王不是剥削百姓的啊，不是像那个当时撒母耳要跟神说，以色列人要求王的时候，神对撒母耳说，你要告诉他们以后他们的王会什么征税啦，会让他们的儿女去做仆人啦等等啊，这个什么？可是大卫什么？大卫做王的时候，他秉公行义，他非常的爱他这些的百姓，他非常爱以色列的国家。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王。那么大卫在大卫治国的时候呢，迦南的全地啊，我们都知道神带领以色列人、犹太人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其实在这一个过程里面，神虽然已经应许这一块以色列的地都是要归给他们，甚至于在生命记里面说，那个各国的疆界都是由以色列来定的，界限、疆界都是由以色列来定的。那么，但是他们基本上是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这块地图就完全归给他们。我们知道他们经过非常多的征战，而且在这个征战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说什么？免得他这些人太容易这个心里面 不来归向神，所以神特别留下了非利士的五个首领，还有什么摩押人、以东人、亚兰人，也就是留下了他们邻居的邻邦的这些人啊，成为什么？是他们的敌人，要训练他们有关征战的事情。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些人迦南全地的人才归向大卫呢？才归顺服下来呢？归服大卫呢？就是在大卫的时候。所以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制服了他的邻舍，他的邻邦，这些人包括什么？当然包括了非利士人、摩押人、以东人、亚兰人，还有亚门人。而大卫每一次征战得胜啊，有一些掳来了一些的掳物、金银器皿，他都怎么样分别为圣的献给神。哇，我们真的看到大卫真的是他心中有神，他就把这些东西在神的面前能够献给神。所以圣经上又给我们提到，再一次提到这一句话说啊，他说大卫无论往何处去，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怎么样都使他得胜。感谢赞美神，无论往哪里去，神都能够使他得胜，因为他是一个求问神的人。哈利路亚。那我接下去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大卫呢最宝贵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卫心中，刚才说到大卫心中有神，而且大卫什么纪念这个约柜，纪念约柜。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约柜代表什么啊，约柜代表什么。那我们请那个维琴哈，很快的帮我们找一下圣经。那我们在这个约柜，我在这里提到了好几个方面哈，约柜的重要。那所以等一下我会请维琴来帮我们读一下这些的经文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到约柜呢，在这一个出埃及记哈，这是最早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要摩西来造约柜。那么造约柜的时候呢，就在出埃及记第25章，维琴等一下请你念诗篇78篇啊。那我们先看到在出埃及记第25章的地方，25章的第22节的地方就说到哈，他说这个也就是约柜有这个基路珀哈，地方。所以大家看到说，现在我这个图表上这个就是一个约柜，约柜这个上面有两个像天使一样的，这就是基路珀。所以在出埃及记第25章22节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珀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情。所以我们知道约柜是一个什么地方呢？约柜是一个神与人相会之处，好不好？请维琴替我们读一下诗篇哈，78篇61节。
好，诗篇78篇61节，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
好，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约柜呢，曾经怎么样被交给敌人手中，也就是在撒母耳记的以利的时候啊，这个被交在敌人的手中。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哈，约柜呢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2节的地方哈，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2节哈，好不好？也是请维琴替我们读一下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2节。OK， 好，大卫起，没关系，好，
大卫起，
请，
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
好，那我们看见在大卫的时候，他要把这个约柜赢回来，哈，为什么？因为约柜是耶和华神留名的地方，哈，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所以这个约柜是神的名在这个约柜上面。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历代志上十三章，哈，历代志上十三章，那也请那个。唯请再帮我们读一下，好，历代志上十三章
第六
第
节，
三节、第
哦，
六
第三，
节，第三节跟第六节。
好的，13章第3节，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第六节，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利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
好，从这两处的经文，我们看见约柜是什么？是神留名的地方。约柜是一个求问神的地方，约柜是一个与神与人相会的地方。那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在诗篇九十九篇，好，诗篇九十九篇的地方提到约柜的时候，怎么说呢？好，诗篇九十九篇，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诗篇九十九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好，那我来念：耶和华作王，万民都当颤抖；他坐在二基路坡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民，他本为圣。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这一个约柜也是什么？是一个圣洁跟威严的地方啊。那么在诗篇，我们现在就不念了，但是请大家把这些经文找出来看一下。约柜的所在，也就是什么？神所在的地方。所以约柜是非常的宝贵啊，非常重要的。那么，以利做祭司的时候，他居然怎么样？居然让这个约柜被敌人掳去了。但是大卫呢，他真的是合神的心意。大卫的时候呢，他就想念这个约柜，他就想到这个约柜怎么可以在敌人的那边呢？怎么约柜是一个与神相会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卫怎么样？大卫就要把这个约柜能够赢回来，要赢到他的他为这个约柜预备了地方，让这个约柜可以赢回来啊。那么，所以呢，大卫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找人，他就招聚了哈，招聚了人，要把这个约柜把它拿回来。那我们就看一下，就刚才我们读到的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里面哈，那么。约这个，他们要把这个约柜能够赢回来的时候，那我们再一次就想到，好，这个约柜呢，当年被这个以利的时候，被非利士人掳走了哈，所以现在大卫要寻找，要把这个约柜要赢回来。那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这个路线。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示罗，你在这个图表上看见示罗。那示罗是被毁于主前1094年啊。这个示罗，当时这个约柜就从示罗的地方被掳走了，被掳了以后就到了以便以谢，又从以便以谢了到了雅什图，就是非利士人之地。好，然后又到了以格伦，也是非利士人之地，又到了博士麦。到了基列耶林，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都到了非利士人的地方。好，从这里到那里，当时呢，非利士人都长了痔疮， 所以后来他们不敢这个约柜在他们那里哈、哦，那么甚至于这个约柜在非利士人的时候，在他们把约柜放在他们的神庙里面，连什么他们所拜的那个大衮啊，在大衮庙里面大衮的那个神像都扑倒在约柜的前面啊，所以他们后来很害怕，还要去跟犹太人跟这个以色列人去赔罪，制造那个。金的痔疮哈，去赔罪等等。那后来这个约柜就到了基列耶林的地方，在那里停放了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他们现在就要把这个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面哈，要迎回到耶路撒冷。好，这个是一个路线图给大家看一下哈。那大卫也挑选了一些百姓一起去迎娶。那我们都知道，他们迎娶这个迎接这个约会回来的时候呢，哈，其实一共经有2次的迎接约会。那么第一次呢，他们由亚比拿达的家中去迎接，可是第一次却是失败。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没有按照神的方式去迎接这一个约柜，他们用了什么？用了牛车，好，用了牛车去迎接约柜。虽然他们也有在那里跳舞唱歌欢欢喜喜的要去迎接，好，你看这个图的样子。但是呢，因为牛失了前蹄，这个约柜就快要倒下来了，所以这个人叫做乌撒。其实看起来他也是好意哈，他就想要用他的手去扶一下这个约柜，就没有想到当场就怎么样就死亡，所以大卫惧怕，他就说这个约柜不能来到耶路撒冷，他也不明白。那所以约柜呢，后来就 停留在厄别以东的家中有3个月之久，但是感谢主。这个大卫没有因为这一次的失败，好，虽然他心中害怕，他就停留在这里。他3个月以后呢，他也明白了，也知道了这一个应该的方式，好，约柜应该是什么？用扛抬的，所以要什么？要用人。这个人是谁呢？是利未人要去扛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约柜这个地方有什么？2个棍子，这是什么？利未人的祭司要去扛抬这个约柜的哈。所以在这个3个月之久的情况里面，大卫能够明白，这个约柜是要用扛抬的，不是要用牛车的，而且是要有对的人去扛抬，就是利未人。所以第二次，大卫再一次怎么样？把这个约柜要迎回来。这一次呢，他不但用利未人用肩来扛着。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6章的时候哈，我们就看见他们不但是用肩来扛，而且怎么样呢？每走6步哈，抬约就献祭，在神的面前献牛羊。肥羊为祭，不但是献祭哈，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呢就高兴的就在神的面前极力的敬拜跳舞，极力的敬拜跳舞，百姓呢就在那里欢呼吹角，要把耶和华的约柜能够迎来，能够抬过来。大卫极力的跳舞欢呼。在那里，他们献祭，他们欢喜，快乐。而且这个大卫呢，在神的面前跳舞，跳得实在是太怎么样，太热情了，也太激烈了。所以大卫极力跳舞的时候，他原来身上穿的是以弗德啊，像个背心一样的，所以这个以弗德就从他的身上就这个穿的时候，就看见不但以弗德会掉下来，哈，细麻布的以弗德，而且就好像什么赤身露体一样的，在神的面前跳舞。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呢，哈，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他的妻子米甲，哈，就在那里轻视大卫，轻视大卫。那 米甲轻视大卫呢，觉得啊，他说你这么一个君王，在众人面前跳舞，还赤身露体哈、哦，所以米甲就轻视这个大卫。那然后讲话用好像很讽刺的方式哈、哦，他说你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所以米甲在那里轻视大卫。那么因此大卫就对米甲说、啊、我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拣选我、啊、废弃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的卑微。不是因为他做君王他就应该保持那个尊严，他乃是在做君王的时候，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特别大的一个尊荣跟恩典，所以他说什么，他在神面前极力的跳舞，他也什么自己更加的卑微，他看自己为轻贱。那因此呢，扫罗的这个女儿米甲就一直到死的时候都没有生养儿女，所以这个米甲呢轻视大卫，他后来的日子，我们觉得米甲其实蛮可怜的。那弟兄姊妹，上次我们有提到哈，其实米甲这一生的日子都蛮可怜的。他怎么样？他在他父亲的手中是一个棋子，因为米甲当年本来是很喜欢大卫的、啊、所以他的爸爸要用米甲去成为大卫的一个网罗。那米甲从窗户里面让大卫逃走了。那么米甲曾经救过大卫，他很爱大卫，也曾经救过大卫。但是大卫逃走的时候，在他逃亡的过程里面，这一个扫罗王又把米甲给了别人做妻子、啊、所以呢，这个做了妻子也做了好几年哦，一直到什么？到大卫能够，在被以色列的长老啊，这些十个支派的长老要大卫出来做以色列国的王的时候，高抹他做王的时候，大卫就提出了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要把米甲，他这个用100个非利士人的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的妻子要归还给我。所以这个时候米甲才回到了大卫的身边。本来回到大卫身边很好，可是我们知道米甲跟大卫在信仰上面他们并不合一、啊、为什么呢？上次我们也提到米甲从当时要救大卫，要把大卫放走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神像、啊、放家中的一个神像来代替这个大卫。所以我们知道在米甲的心里是有神像的，是有别的神的神像、啊、可是大卫的心里却是什么？耶和华神。所以我们看到当大卫在那里极力跳舞的时候，他们在信仰上面，在与神的关系上面，这两个人是差距相当的远。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能够看重约柜，米甲却看大卫却轻视他，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同。好，那我们在提到大卫的时候、啊、我想要在这里也跟弟兄们特别提到大卫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弟兄们来学习的地方，就是在这一个迎接约柜的时候，我们一起看一下第18节、啊、当他们把这一个约柜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面的时候，大卫在那里献了燔祭和平安祭，他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奉神的名给百姓来祝福。19节就说到，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再次说到大卫真的是非常顾念这些百姓、啊、分给他们这个 一块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啊、他们就回个人都回家去了。但是20节的地方说什么呢？他说大卫回家 就给眷属祝福，大卫回家就给眷属祝福。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非常顾念家的人、啊、他在这个家庭里面，在家里面他愿意起来成为一个带领者，他愿意在这个家中来祝福他家中的每一个人。那我觉得在这里非常宝贵的就是大卫在外面服侍、啊、他做君王治国，他迎接约柜、啊、都这些都做好了，就好像我们今天说我们的弟兄们到教会去服侍、啊、那你在教会服侍完了以后回家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你自己很疲倦，因为你自己很累了，所以你看到家人的时候就在那里什么，哎呀就太累了，也不太去注意家人的情绪啊，去安慰或者是鼓励他们，或者跟家人在一起很欢喜快乐。那大卫呢，他是在这些服饰，你想看他极力跳舞，哎呀这些迎接约柜，这一定耗什么，耗体力耗心力、啊耗费了许多，回家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累呀、啊、但是大卫不是先自己休息，先自己很累了、啊、我就在那里啊 躺在那里啥事不做。大卫不是，他在回家的时候他特别为他的眷属来祝福。弟兄们，我也是鼓励我们啊，当我们在外面很忙碌的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或在小组里面啊，我们服侍回家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很累就忽略了我们的家人。我们在非常疲倦或者非常疲累的时候，也要纪念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什么祝福，要为我们的家人祝福。所以大卫就为他的家属来祝福，虽然米甲不领情、啊、大卫却怎么样，他却是尽到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的丈夫，或者一个在神面前一个家庭的头的一个角色跟地位。所以我今天也愿意在这里对我们的弟兄们说、啊、让我们在服侍过后一定要回家为家属来祝福。姐妹们，我也要也要来跟你说哈，当我们的先生在服侍回家的时候，我们要欢然领受，不要在那里什么说风凉话，不要在那里说哎呦你都在外面服侍神，你都忘了我们家人哈，或者讲一些其他的不好的话语。所以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新式丈夫，在服侍在神的国里面效力的丈夫，你千万不要轻看他，不要轻视他、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跟米甲的情况。然后呢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啊、当这个大卫将这个约柜迎接到大卫城，到这一个他为约柜所特别支搭的帐幕里面的时候，大卫呢我们可以思想到说这个大卫呢他仍然怎么样，他心里有一个盼望，他盼望什么，他要为神来建一个殿，来为神建一个殿、啊、那因为他大卫说什么，他说我自己哈、啊住在皇宫里面，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所扰乱。但是呢他说神的约柜呢却在幔子里，却在幔子里。那因此呢他就对先知拿单说好，说什么呀，他想要为神造一个殿。那拿单当时听到大卫这样说的时候，拿单还是非常同意、啊、他说你可以按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有这个心，他有这个热忱，想要为耶和华来建一个殿，但是神却有拦阻。神的拦阻的原因是什么呢？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当夜耶和华，第七章第四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对他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天，我未曾住过殿宇，反而是藏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啊、那神对大卫说、啊、 透过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啊、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第十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所以我们看见神什么？为他的百姓，为以色列民自选一个地方。所以这个选的地方是神所选的，换句话说，圣殿也是什么？神所选择的地方啊。那么神就应允这个大卫说，我应允你，必为你怎么样呢？建立家室，必为你要建立家室啊，要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也要建立你的国，直到永远。那么这个殿呢，是要怎么样呢？是要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要有你的后裔因为着神的名来建造殿宇。换句话说，不是大卫，而且呢，我们在其他地方，我们也看见哈，因为大卫什么留太多无辜，也流了很多人的血哈。那所以神怎么拦阻了大卫来建殿？但是神应许他，你的后裔必要为神的名来做这来建殿。那么大卫呢，在这个时候，他真的就是顺服在神的面前，他也对神有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十八节，我们就看见这是大卫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回应。在这回应里面，基本上就是这四方面啊，他祈祷，他感恩，因为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家算什么，神竟然顾念他。他在那里回应祷告的时候，不但是感恩祷告，觉得自己好像不配这样子的卑微。他在那里，他说，除你以外，我也不再提别名的神号啊，尊神的名为大。而且大卫也在那里认识神的话语的真实啊，所以他说，你我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神啊，你本为大。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那里，他真的在神的面前明白神的心意，摸着神的心意。虽然他不能够来为神来建这一个殿，但是大卫摸着神的心意，神喜悦大卫为神建造圣殿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那么因此呢，大卫呢就在神的面前，他就敢如此的祷告。他说，主耶和华啊，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啊，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哈利路亚。大卫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意，神跟他中间的一个对话，真的是何等的美。那其实基本上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知道说，大卫真的是怎么样，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建殿的这些事情上面，在这一个迎接约柜的事情上面，大卫了解神的心，他知道神是乐意与我们说话的，他知道这个神啊，他多么的想要让他的名被人所知道。神，这是一个立名的地方，约柜，这是一个这个神心意要显明的地方。这一个约柜是神要与人同住的一个地方。那这个约柜也让我们看见，其实就是大卫想要建殿的时候，神的殿也是神要与人居住的地方，神要在他的殿中与我们说话。神的殿是圣洁，是尊荣，是荣美的殿。神的殿是为神来立名的地方。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那我就 在这里也想到我们的教会 Shekinah Glory 哈，那一个我们的新堂的地方取名叫 Shekinah Glory。我还记得，我想我们一定都还记得，刘牧师也分享过哈。当时我们要在建，想要来建殿的时候，他求神给他一个凭据哈。那么神就后来在一个意象里面，就让他看到 Shekinah 这几个字，看到什么？这是神荣耀的居所，神要在这个殿中与我们同在啊。后来呢，神也透过神的先知的仆人，也对我们说，如果你要见，我就与你们同在哈。我要用我的荣耀来充满，感谢赞美主。然后呢，这个礼拜呢，也就是今天哦，今天第一堂的时候，我们有婴儿的奉献，哦，觉得好特别哦。我们今天早上婴儿奉献的时候呢，就有一对，有一个家庭哈，他们有三个孩子，要在神的面前要奉献。那其中除了老大之外啊，下面两个今天要奉献的哈，他的那个名字就叫做 Shekinah 哈，一个名字就叫做 Shekinah。他说为什么？因为他们生那个孩子的时候，正是我们教会建殿的时候，建 Shekinah Glory 的时候，所以呢，他们的孩子的名字就叫做 Shekinah。哦，所以看了以后，真的觉得心里面非常的喜悦啊。所以大卫摸着上帝的心意。那么，那我们再思想哈，大卫在这个建殿的时候呢，因为大卫摸着神的心意，他看重神的荣耀，看重神的同在。那么因此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哈，我们就看见这两处的经文都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哈，都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22节到23节里面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神为大卫做见证说什么呢？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于是，就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合神的心意，神为他做见证，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凡事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大卫的后裔之中，我们也知道，也预表到什么？耶稣基督要成为那，耶稣基督是那一位救主啊。大卫讲到大卫的后裔，就预表到耶稣基督。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使徒行传第15章16节到18节，正如经上所写的，死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而且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所说的，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我们也看见神说死后我要回来。神没有提到摩西的帐幕，没有提到所罗门的圣殿，神的话语反而是说什么？要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要把破坏的重新修造。重新建立起来，我们看见在神的心意里面，因为大卫明白神的心，他摸着神的心意，他要把倒塌的帐幕，在大卫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个约柜都被敌人掳去了，可是大卫什么？要把它迎接回来啊，要重新的修造，在大卫的时候重新的恢复了那些祭司在。神的神的那个会幕里面的敬拜，那个赞美哈，那个歌唱，那个弹琴是什么？是大卫的时候把它恢复过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难怪神的话语在这里说啊，神要回来，要重新建造大卫找他的帐幕，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行与如哈，那。祷告跟敬拜跟赞美要重新的什么？ 把它恢复过来，重新的恢复过来。我也非常的感谢神哈。那今年我们在儿童部，其实在这疫情三年当中，我们教会的儿童部的牧师菲里牧师，他又就有一个心，他要建立什么？一群啊敬拜赞美的儿童大军，他愿意来建立一群这个祷告的儿童的大军，哈利路亚。所以他们有一个 program 叫做365、啊、就是鼓励父母跟他们的孩子能够从在神的面前有那个敬拜，有那个祷告，有那个有读神的话语。上个礼拜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教会儿童部的365的孩子们，还有他们的父亲，有六位父亲都在台上怎么样母亲节有献诗，有敬拜，好，还有舞蹈，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就在这里说，在这个神说我还要再回来，在这幕后的时候神还要再回来，他要什么？让祷告跟敬拜，让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的被修造起来，重新的被建立起来。还有一个目的，不但是为犹太人，不但是为这个以色列人，也是为什么？为什么人呢？也是为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是为我们外邦人。所以呢，在这个使徒行传这里就说到，叫余剩的人哈，叫那些余剩的人怎么样呢？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来怎么样？都来寻求主。名下的外邦人，称为神名下的外邦人，我们本来跟神的国是是外邦人，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但是神所要做的工作，不但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外邦人也能够来寻求主，也能够来被神称为是他名下的外邦人，能够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而且这句话不是在大卫的时候 才有的，神的心意里面说这话是从什么创世以来，点明这事的主所说的。换句话说，神从创造世界的时候，从这一个创世纪的时候，从创世的时候就有一个心意。一个什么心意呢？犹太人外邦人都要因着耶稣的名啊，得着这一个救恩，都要因着耶稣的名能够合而为一，让两下能够合而为一。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每一次分享到这里我都很兴奋，好，因为我真的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跟犹太人，我们跟以色列人，我们是两下合而为一，要成为一个新人，一个新造的人。哈利路亚。那我们也在这里看到大卫不但是在建殿的事情上面，在这一个约柜的事情上面，大卫合神的心意啊，他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那我们也看到大卫还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美德啊，就是大卫对待扫罗家的后代。刚才我们提到，在这个大卫知道这个约拿丹还有扫罗去世的时候，他在那里哀伤，在那里为他们还进食哈。那我们也看到大卫也去纪念到那一个将扫罗的尸体还有那个被砍的头尸身拿下来帮他埋葬的人，大卫去纪念哈。那么我们看见大卫也怎么样，他非常记得他当年对约拿丹的一个承诺。我们都知道约拿丹跟大卫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也是彼此在爱里面啊，能够在这个爱里面能够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鼓励啊。那所以当年呢，他们两个曾经立下盟约。约拿丹当时对大卫说什么？等到你做王的时候，如果可以，我会做你的臣仆，做你的仆人。但是如果我不在的话呢，求你什么呀？纪念我的家人，我的后代。那么因此，当大卫做王的时候呢， 大卫没有忘记他对约拿单的承诺，所以他就主动的去关心，去问哈。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没有剩下的人啊？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来向他施恩。”所以呢，他主动的关心约拿单的后代。后来他们就跟他说：“哦，约拿单的后代里面，约拿单有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呢叫做米非波瑟。”他怎么样？他是一个瘸腿的人，因为当年在逃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米非波设只有5岁，被他的奶妈急急忙忙要抱着他逃难的时候呢，这个摔在地上，所以摔断腿，所以成为一个瘸腿的。大卫听见以后，他就把这个米非波设叫来，他就厚待这个瘸腿的米非波设，然后邀请。这米非波设呢，能够搬家搬到耶路撒冷，与大卫怎么样同席的吃饭，还把以前那个扫罗的田地全部归还给这一个米非波设，并且呢还派了这个扫罗家的仆人洗巴，这个不但是洗巴，还有洗巴的儿子、洗巴的家人，洗巴一共有15个儿子，有20个仆人，全部怎么都来服侍米非波设。大卫待米非波设就像自己的儿子，待他就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那么，圣经上还给我们说到，大卫对这个米非波设，就让他好像恩待他到一种地步，就好像他是王子一样，受到尊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这个人的心，实在是什么，非常的宽大，是一个记得盟约的人。他不但记得与神中间的关系，他也记得他与人中间的一个关系。哈利路亚，他什么遵守了他自己的一个诺言。因此，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呢，他在他的这个人品方面，他是一个什么合神心意的人。他在治国，他爱百姓秉公行义，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在约柜的事情上，为神建殿的事情上面，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懂得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哈利路亚！所以一直到如今，我们都会想到，或者我们常常唱诗歌，我们很多的诗歌就是。大卫的那个心思，他宁愿在耶和华的殿中住一日，强如住千日。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早上，愿神也透过大卫来激励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他祭坛的面前，来到他约柜的面前，来到他的圣殿的当中。我们来纪念神，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摸着神的心意，与神同工，摸着神的心意，遵行他的旨意，能够宽待人感谢赞美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从大卫的身上，主，你真是让我们看到有好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主啊，我们真是求你今天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就是。愿意来摸着你的心意，主，我们真是知道你何等的乐意对我们说话，主，你是何等的乐意与我们有相会的时间，主，让我们不要远离了你，主，我们不要心被那个仇敌掳去，主，我们今天要回归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我们的家人，愿我们的朋友，主，愿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外邦人，跟我们一样，过去都是外邦人，是在这一个割礼上没有份的外邦人，今天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主，我们就是交在你面前。主啊，我也求主，你特别来祝福我们当中的弟兄们，主，让我们的弟兄们有热心、有热忱，可以起来服侍。主，不但起来服侍，回家的时候也能够眷顾我们的家人，顾念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眷属我们的家人来祝福、来祷告。主，我也求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姊妹。主，让我们 在我们的家中，甚至于在我们的先生服侍的时候，让我们不说风凉的话，让我们不扯扯他们的后腿，让我们愿意一起同心来到你面前，能够夫妻的彼此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建造这一个家庭，主让我们的家也能够成为一个侍奉主的家，在家中有上帝的话语，有神的心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